大顿比例 讲这个阿含经全读是从头整个讲的，因为我们后半段两个讲我没办法讲，所以如果有真的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把它转扣过来啊。好，那我们现在来接着来谈，我们昨天所讲的。昨天我们的文章讲完的时候，就是朱利盘特他就成了阿罗汉。那他成了阿罗汉以后啊，这个文里面我们还是把它完成哈，看看一个成了阿罗汉的那个胸怀哈。有时候做我们现在修行啊，有时候不容易，不容易在哪里？修行典范是吧？你知道？其实我们现在出修行人以这个时代哈，当然别的国家不晓得，以我们这里啊哪里哈，大概我们现在有的人当然不一样，有的人很苦啊，有的人生活缺，但整体来讲其实都进步很多，我们大概都不缺啊，世事供养大概不缺啊，那现在就如何用它的问题啊，如何不轻弃它，如何善用它，不成为自己的障碍。但其实做一个现代的修道人，最需要的是修道的风范、典范，足堪为修行典范的那种，让我们学习的那个典范，精神真的。好，如果大家有机会看一下那个虚云老和尚的年谱啊，虚云老和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风范啊，他走到哪里把祖师道场给恢复了。那恢复完了以后，他就离开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一生成就了很多道场，但也不一定执着在这为自己的道场。那我个人在出家修行这一条路，其实我训导上的风范对我影响很大。我当初并没有那么快决定要出家，但就是看着他的那种方便开始训导上的年谱啊，我才接近下来，因为他让我感觉修行不再那么遥远。也就是说，这么一个现时代的人，就离我们虽然我看不到他，但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啊，离我不远啊。他48年走，我48年生，都还来不及，他就走了。哎，我至少还感觉是靠近的人。那从他那种修行的风范，让你感觉就是说，修行不再那么远。我们不是光只是一个羡慕有一个有德的人，而是那个有德就在好像在我身边，而且我也可以试着跟他学这样。所以我就自己内心有个想法，就是说不管我跟他现实当中有缘无缘，我视他为自己的师父。其实我的内心是这么，所以我的生活空间经常有去疗伤的那个相片啊，有一个他闭关出来的相片。那他即便移动到别的地方一个人啊，其实很多弟子还是跟着去，即便是搭帐篷住得很简陋，还是很多人愿意去。他说我没办法养你们，我没办法护持你们，可是大家宁愿过苦日子也愿意依持一个三十四，是的。所以现在修行里面，我们经常必须要从某个地方去看一个修行人的风范。一个人经常能意念一个修行人的风范，自己也不至于改变太多。所以我讲说，过去我有一个同山道友啊，他经常不管他是在哪里，他经常会带着高僧传啊，即便他现在已经为人师长啊，当佛学院的院长，他的这个只希望谈生道理啊，有时候我又忘了。但谈这种修行人的这种坚持啊，有时候反而对我印象深刻。他就跟我讲说，他走到哪里，他都会带着高僧传。啊，那高僧传看归看，已经看过了，但最重要是时时用这种修行的典范来提醒自己。所以，因此有时候我们在讲说，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啊，有时候修行弘法不一定要上台。老实讲不一定要上台，但最主要是树立一个修行典范，可能是对这个时代的佛教是最大的作用最大的啊。 所以弘法利身有方式很多。假如你今天在持戒上真的让众生欢喜清净哈，你因为你的存在，很多人他会要学戒。那因为你修禅定修的非常解脱，非常啊非常清净，因为你的存在，大家也好要学禅。是，你可以一句话都不用讲，可是你这个大德一来，大家就会自然清净。所以过去有一个，我有参加过一个禅期，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啊？那位我们祖期的禅师，他也是从我们这边过去的禅师，他就讲说他们早期在这边的时候啊，他说有些丛林啊，有些丛林就是踏入山门哦，妄想自然不见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踏入山门，就是被那个山门那种也没看到人，就是踏入那个山门，那光山门门外门内就差不一样，就是自然就会身心整肃起来，就会想就放下烦恼，就是道人在的地方就有一份自自然然让人家清净的感觉啊。所以说你看光气氛，光一个自然环境，因为有道人在那边，自然就会感应众生对这个法的敬重。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不管出家在家，其实不在除了我们现实当中如何对外弘化，这个是要做的。我不是光一味寻求清高啊，谈得很高，但眼高手低，这不对。但一定要知道修行的重点，在这个时代里面，假如有一个人在修行上具体啊，不寻求浮夸了哈，因为我们现在因为大家这种环境里面，慢慢稍微，尤其是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一直在提到一个观念，有些人因为宿世的因缘啊，所以今生容易崭露头角。但因为他容易崭露头角，他可能随便几句话一讲出来，很多人就觉得很赞叹，哇，这个人智慧很高超，很怎么样怎么样，哇，这个人如何如何。结果他也傻傻的，他也没有心机，他也不想要寻求什么，然后就无意中就获得了很多的名闻利养。那也因此他不知道长养他自己的圣胎，保护他自己的圣胎，就无意中就被这些东西给淹没掉。那么在现时代里面，其实以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里面，佛教有很多发展空间，各方面的物资的支持会越来越多。你可能当初存着一种很单纯的发心，但慢慢的以后我们会走偏掉。所以后来智者大师才告诉我们说，人轻易请法，也不轻易去啊。为什么？经常是假的，就是说你必须要折折折折。因为这个观念其实慧思大师他的师父也跟他讲过了，不是剃度师啊，为他的教授师，然后跟他讲说要折折折折。后来智者大师他也深受，他都知道他自己之所以在修行上的进步会有不能很快如他所愿，会有所退，是因为他领众太少。当然就以他未来的菩萨道来讲，是没有功，是功不唐捐啊，但将自己自立自省的这方面他就受影响。那像我们他这种大德都受影响，那我们怎么样？所以有时候就是说，明明是很好的发心，但因为不懂得珍惜自己啊，所以来得快去得快，到最后勉勉强强维持的这一个样子出来，可是到最后什么也不是，恐怕走到最后连自己都否定自己啊，那这个就比较可悲了。所以为什么在修学当中啊，我们必须要看得很清楚啊，你所重的尊重的是什么东西。你有时候会觉得说做很多事情，这个就是我们为了完成自己的菩萨愿该做的要做，但核心的东西在哪里？众生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什么？一定要看得很清楚。所以我刚才讲说，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清清静静的一个修行典范，而不是在于不断应用媒体、应用宣传、应用如何上建立自己的形象，稍微有一点功德，稍微有人赞叹，你不知道去回避，反而去接受，对吧？所以我曾经要写一篇文章，到现在没写出来，因为我怕我要写法门融相， 一篇法门能相。那什么叫法门能相？我之前我也不知道，有一个年轻的，他是我不讲太清楚啊。天资非常好，口才非常好，以他的资质，如果好培养，不得了。可是我看他走得太快，乃至他的家人也以他为人为傲，所以很快就护持他，他就离开僧团了，自己就自立门户，很多人护持。那时候我其实当初要写这篇文章是看到这个例子，以他为，因为其他例子都很多，但这个例子我看到，我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多少有类似的经验，就是说将来的快，去的也快。我文章都还没写，他已经完书了，是人才，真的是人才。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佛门当中，有时候不懂得珍惜人才，是好人才就应该保护。所谓保护就是啊，平常待之。所以有时候很好的师长啊，碰到好人才都故意忽略他，远远的看着他，甚至经常修理他。为什么？对治他的烦恼嘛，甚至故意冷淡他，以便不要成为众人目光所及之处。所以一个人要是懂得守护自己，在自己的根基未稳的时候，应该暂时远离。我知道当及众人目光的时候，大概也是自己即将障碍升起的时候。所以智者大师才告诉我们一些绝招。什么绝招？偶尔要露露自己的缺点啊。那有时候再不行就装疯卖傻，再不行就远走他乡。那我们现在大概不用故意露露缺点，早就很多了啊，但没关系。不过他意思就是说，因为在你的那个身根性未稳，你还不会，还容易被名闻力量所束缚的时候啊，趁你的觉性还在的时候，及早割舍。我只会因小失大，看似一片事业辉煌，到最后最重要的道也没了，所以又没什么机会跟大家讲这几句话啊。那同样，不管我们在任何角色的人也是一样，不要把修行当作一种幻境，充满在这种幻想当中，以为自己在修行，那这最现实的身心的念头转动都不知道，那这是有时候是很遗憾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朱利盘特，朱利盘特这样一个例子，他成了阿罗汉，从一个几乎大家看得不重视的人，到最后他成为一个阿罗汉。那这个阿罗汉的风格是如何？他就已成阿罗汉，即从坐起，忆世尊说，头面礼足，在一面坐。白世尊曰：今已有智，今已有慧，今已解少慧。啊，他能不能讲说？我们要讲说，哎呀，不敢当啊，我什么都没有，没有。他说就说，那我们现在有时候看你有哪些，就是修道人这种清清楚楚，依你世俗地该说怎么样，是吧？因为你看后头也有一些，如果大家自己看的时候，一些阿罗汉他都很清楚，他说我有就有。那有的人有不有，老实讲别人不知道，但做一个修道人他很清楚，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所以佛陀也知道。当有阿罗汉认为他得六种解脱，我说此人不过分，讲得如实，他的确得六种解脱。所以一个本来是哭，你看一个是啼哭者，在门口啼哭者，而今天透过扫地修行，如实安心修行，成为一个三界中的初三界者，是不是成为应供者，是人天应供，是不是？所以呢，何则为尊，何则为贵？修道人的目标其实很清楚，是在这里的啊。世尊告曰：比丘，云何解之？朱利盘特报曰：除则谓之慧，垢则谓之解。世尊告曰：善哉，比丘，如汝所言，除则是慧，垢则是解啊。而时尊者朱利盘特向世尊说此偈：今诵此已足，今诵这样就够了。少会少会就够了啊！如尊之所说， 智慧能除劫，不由其余险啊。好，那你看一个这么样，当我们不断的想，比如说当我们别人看清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尽办法用什么来把我们自己装金针啊，装得让你能肯定我，我多写一点才能，我多争取一点我的财富，多争取我的地位，以便于在这个角度你们可以肯定我。但当一个修道人什么都不要的时候，他反而获得最高的尊贵，是，因为他的尊贵来自自己的解脱，是。所以我才讲说，比如说我们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一般现在有的人来问我问题，当然除非我很了解，好，或者就是有些东西就是，不得已必须要说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现在也不大喜欢谈太具体的事情。为什么不谈太多具体的事情？因为我也不知道。比如说，我应该向东向西，老实讲，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不管向东向西，你一定要清净。我不讲那个不是我能把握的事情，我只能讲做一个修道人应该遵守的原则。那如果真的必须告诉我向东向西，不得已一定要讲，那我知道应我的智慧量能说多少多少，但我知道因缘太复杂。像比如说，你今天应该学什么，应该继续读或是不继续读，我不知道。那如果一定要我答，我会就你的因缘方面答，但能不答尽量不答。为什么？我只能告诉你，不管你读不读，一定要找到佛法的理由，不是个人理由，找到你修道上你应以你的因缘的这样的发心正念为理由。因为我发觉我有这样的理由才能活，并不是我回避问题，因为我没有够不够把它回避，我没有厉害到能判断那么精准，何况很多东西就算现在讲也会变的。这是从生活经验的累积里面看到，说很多东西该说不得已，该说勉强说之，或者的话，其实我只告诉你维持正念。那当你正念走东走西，这条路走东走西，即便走到不好的结果，这个不好的结果因为正念故还会成为你的逆增上缘。碰到顺境也是对的，碰到逆境也是对的，因为你的心念对。所以为什么后来有些东西为什么不谈太多具体的东西，因为我们发觉就是说，当我给你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其实本身是无常的，不是吗？所以包括我们对世间的应对，也因为慢慢了解佛法，再也不以自信见，再也不是很固执的、很傲慢的、很自信的、很狂妄的说该这样就这样，不是。应此因缘，但尊重你的清净心，对应它，缘来如何随缘转了，不是如此吗？所以为什么修行人到最后一直简化自己太多的计划，把自己的计划简单到什么？但为解脱度众生，其他不管。这样最简单。我就想好多，想得很苦恼，结果想到最后都睡不着，身体弄坏，事情还没做，还来躺在那里，我们什么都没做，至少地上好了。哎，对。当然这里面大家有时候不一定马上能了解这个道理，不过久了以后发觉，就是人呢经历事情越多越多，发觉啊，我们自己不要太自以为是的相信你能掌握众多因缘的所有每一面相，你大概最后能掌握的就是你那个念头，其他就不知道。所以要答也可以，不答也可以，但我们心里只是不管如何希望你维持你原来的发心，就这样。好，那你看这个朱利盘特从这么一个样的人，他转想修圣解，然后成就这样的一个道念，难得。是，再来我们来看一个第七离取观。杂含经啊讲，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其说起故独言，儿时世尊告诸比丘，取故生着，不取则不着。注意这个道理很简单，但这个道理简单 你却可以衍生出很多的人生哲理。我们现在经常有励志文学啊书啊，哦，鼓励大家，我告诉你，佛经里面随便接个一段，你如果看得清楚的话，就可以衍生在人生生活当中的众多生活哲学。没时间讲，否则光这一段文，你可以，你如果心够细腻的话，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很多面向，在这一点就可以谈出很多的应对的哲学，是吗？那怎么说？取故生浊，不取则不浊。这也是我们现前的烦恼的根源地啊，根源地方。谛听善知，但未如说，比丘白佛为然受教啊。现在先岔开一下啊，就说我们试着在经典里面也看到佛陀跟弟子的互对或应对关系，所以你会发觉这里面没有很多太多的一些身份色彩，就是法对法的尊重。我教你，你要不要听？要，我教你。哎，啊，我很欢喜。那你要听，要谛听，谛听。就说你会发觉这中间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当然，应对众生种种的教施舍的方式会很多，但核心的问题就是那一份慈悲跟智慧。你发觉师弟之间啊，师父跟弟子之间的应对啊，很少。那种恩情不在于纯粹感情，而是在那个法的尊重产生的很深细的那种恩情，那个法恩的情。所以我一直强调，我们现在建立的是那个法恩的关系，就是说为师者毫无条件的尽其所有的慈悲智慧礼义礼，弟子所念的也是这样。所以后来这种关系会很绵密很长久，但不难，就是不黏，很亲近，因为它是以法为源的。哎，那这个你会发现人跟人的关系啊，在这个功能当中就会没有太多的人跟人的那种黏着，因为有黏着就有对立。那如果所有都是依着法，那就会感觉到就非常好。你看，所以有时候细细体会佛陀跟弟子之间的互动啊，你发现那么彼此尊重，很有意思。我们都不一定做得到哈，我也不一定做得到。但有时候慢慢体会这个东西啊，发觉就是佛门的这种教学，其实是一种非常，因为发觉怎么去感受这种东西，就是它不需要很多的负担，它每个人的核心目标都很是我教育你定解脱，我学为我解脱，哎，都是以法为核心的啊。他说：“太谛听，谛听三次，当为如说啊，比丘白佛啊，为然受教啊。我告比丘：云何取故生浊？愚痴无闻凡夫一色见是我，亦我相在。这个前面我们都讲过了。最主要这中间有一个几个用词啊，在这里提出来，让大家特别重视它。这个文里面有几句话特别重要，或者有些文呢，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了。”见色是见色是我所而取，取以彼色若变，若异心意随转。这句话，你在乎它，它动它你就动；你如果不在乎它，它动跟你无关。就像说，你今天假如说外面着火的话，你会不会怕？会。但如果电视里面电视机的节目着火，是因为你想看，所以你也跟着紧张，或者的话，你至少不会说电视机里面节目着火，然后去提水把它浇下去，是？为什么？你是取它此色若变，你会不会随它转？不会。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水转表现的是一个众生的不自在处嘛？那不自在处就是说，你看像我们现在经常埋怨境如何如何如何。你自己要先相信他，起着他，甘愿受他的影响，以后才又回头来埋怨这个境怎么这般不好。是问题在哪里？你自己呀，不是吗？你先取着他，认识他，决定他，相信他，依赖了以后，他动你才跟他动吗？ 所以这叫领取观。那这个领取观的重点在哪里？不是说我想不取向，我们想我们不要取着，我们做什么都不要执着。讲这句话有时候有说跟没说其实一样，不是吗？我们每次要讲他，你放下，你不要执着，讲的人都还没放下了。为什么这个放下？我不是讲说真正修行的放下不是那么苦，苦在哪里？苦在看不清楚，不是放下难，是不是？知道啊，放下不难，是看得清不清楚才难，看得清楚的就放了、啊、是不是？蛋糕里面有牛粪你还会想吃？我不相信。是因为只要我认识它，我的心口水就吸回来了，这个很自然的东西都不用怎么忍耐，自然的。所以之所以你会，所以我们现在讲说放下放下，我们也经常就是人家怎么说，我们跟他说哎呀不要执着，你不要讲执，你不要执着这个道理，你应该跟他讲说执着的无意义在哪里，告诉他执着你执哪个。谈更彻底的话，如果以世间相对，执着比不执着糟糕，这时候他就学了不执着啊。那更清楚的话告诉你，执着无所执，执不到你那个认知的那个东西，你想要执的东西不存在，这时候他就放下。这个就是我经常讲的这个正见为先嘛，观念不清楚修行困难啊，丢了这个就挑回这个，丢了这个就挑回的，白天舍掉的东西晚上就把它带回来，马上就又怕挂碍啊。所以我们现在我不是讲说，当我们的修行不断在修，不断在舍，不断在舍的时候，发觉和你期待所要得的不相应的时候，你所有舍出去的都会后悔，不是吗？只要你那个德不如你所期待的时候，你之前的舍会不会挂碍？因为你的舍是为了换的德，所以这个德不如法的话，不如你所愿的话，那个舍就会被破坏掉。因为什么？此生彼生嘛，是不是？它相依在心，所以要是不看清楚，修行就很难。同样一件事，一个知见具足的人，他修行的功德就会给很大。那如果功德不观念不清楚，有时候修就是半吊子半吊子的，就是这样。好，你看啊，彼色若变若异，心意随转，心随转意，意生取着，色受心住，色受心住故，则生恐怖。光这一段话画起来很好用啊，是你看从一开始愚痴无五凡夫一色见识，我从这里的下面三行，其实哈，就包括隔夜的这个前面总共这五行，其实你把它拿出来当做你修行的核心的知座右铭，也很非常难得的，对不对？话又不再多，再能够用。你看他讲说，因为我执取它，所以它变它异，好我就执着好，坏我就怕它坏。啊，我们先不要讲说你怎么样，你就他转你就跟他转。所以有些人很厉害啊，他就因为他护赢你，我不是讲说要害一个人不一定要打他杀他，害一个人就给他一个错误的目标，嘿，他把他关一辈子他都不知道，他还感谢你，对不对？为什么？他就随他转喽。所以害一个人就给他用一个有甜头的但错的，给他这么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一个很抽象的目标，他可以一辈子为他卖命，什么也没得到，一生幸福就被这个假目标给困死，不是是无形牢笼的狂奔啊，是吧？所以有时候我们人对爱情的期待，一生追求爱情，有没有？有财富啊，当然这个在世间来讲相对是有意义的，那在某一个在出世间来讲，它所带给你终究会坏散的东西，它的意义又在哪里？这是值得很值得深思的。那我们不谈世间相对有意义了，那有些给你一个很不好的某一些东西，你不断在追求这个东西，甚至会不择手段要达到目标，当你拥有它，越拥有就怕越失去，越失去的时候你一个恐怖就会产生不择手段，所以有的人啊一陷下去就很难拔出来了。 很难拔出来。在台湾有人被骗了，被骗的是几次啊？他还能被骗，连律师也被骗，这些知识分子都能被骗，医生也被骗，连邮局的局长也被骗。他就天天在看诈骗的东西啊，因为靠邮件嘛，他还能被骗。有的人骗到警察出来跟他讲说啊，假的，他不相信警察，他不相信警察。人能笨到那么彻底，那么完美，不容易啊。骗得十几次，还相信，这真的是业障，这吃毒，是不是？那为什么？他相信，他有利可图，是。所以给你一个做目标，整个就开始，那越陷越深，越陷越深。我已经投资那么多，那万一对呢？错我也不，因为错我就必否定我前面都错，所以我宁愿赌那唯一一点的对。那都就他就利用这种心情，就对对对对对，一直对到底，就再也没有。有人要跟他借不到几万块的哈，不到十万块，竟然跟他借几，为对方借不到十万块，竟然被他骗了几百万，这是哪门逻辑的？你如果有几百万，你还要借那几万块，可是他就为了要借那几万，竟然又跟人家不知道怎么弄到的被骗几百万，他也厉害的哈，这种人不知道怎么想的，所以好像中了毒咒一样，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讲，就类似这种情形啊，人有时候啊，一迷失了，一旦对一个虚假的东西认定有意义啊，当时的。所以有时候我讲了、啊，人是，我不是跟大家讲，要鼓励大家修行，慢慢不再比较不会从感性上鼓励，而是以人生最现实、最现实，谁也无法回避的现实来告诉你修行的必要，这最有效。为什么？是什么？无常。讲很多你都可以，有时候听，有时候不听。但生死无常是你早就知道一定会灭的。用人生最现实的东西来讲活修行的最现实是最有用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修行啊，因为给他太多的抽象的东西啊，有时候起不了作用啊，然后一直在那里迷失。所以最重要是看清楚，看清楚。所以看清楚始终是佛法觉性的一个最核心的内涵，看清楚。一旦看不清楚，不管世间人、出世间人啊、修行人，一旦看不清楚，这个假象的目标可以让你一辈子耗掉很多的辛苦功夫，没用就是没用，因为那是错的。啊、你看啊，我既心意随转，心随转以意身取着。色受心住，心就黏上去了，就直取的。色受心住故，则生恐怖，障碍心乱。这么一个逻辑关系，一个就是你一旦肯定它、直取它，或者品味它的价值，天天跟你洗脑，反复跟你讲说它好，而你也是慢慢就一直酝酿那一个习惯性，它真的好不好？到最后，有些人很奇怪。到最后跟他讲说不好，他说对哦，我不知道，我是觉得没什么，可是我当初就是不知道，我怎么会迷成那个样子？有人就这样，等他回神过来的时候，他就说我当初在执什么我也不清楚呢，因为他别人跟他催眠，他也反复拿人家催眠的话来催眠自己，事实上是如此。比如说我们讲说有人故意要挖苦你，你好笨啊，你好愚痴啊，然后自己就说，他说我好笨，我真的好笨，我真的好笨，而且变笨了，那不是自我催眠吗？他看清我，那一定我没什么好处，我没什么好处，我没什么好处，不然他会看清我，他就这样，那不是就这样吗？那就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只因为一个人讲了，你就这样把自己的困死在那里。那因为你又爱做自己，又得不到肯定，他就用这个东西一直反复虐待自己，不是吗？ 所以我之前不是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研究生啊，不一个大学生，他成绩很不好，脑袋很直，自己也没信心。后来有一次，他一个同学很要好同学啊，就跟他的老师啊教授啊配合，啊就有一次他们写交报告啊，他那个同学说，哦你这个报告怎么写的那么好，他说你不要挖苦我，我对自己都没信心了，我就只能勉强挤出来了。结果没想到那个教授竟然说，哎你很有天分哦，你写得非常好，你一定要记得考研究所。真的还是假的？那个教授说真的啊，我很少看到这么好的学生啊，就开始准备，哎真的好了。等到好了，他们两个才出面说，其实你还好，那个够难看的。不过他其实说他当初的障碍来自于心理障碍，可是用这种方便让他，反正你的障碍是抽象的，那我就用抽象的理由，空洞无实在的理由去破掉你那个无实在，不是法上因舍何况非法，对吧？以妄止妄，结果他就醒来了，醒来以后开始就发挥他，因为自信心有了，然后开始能力出来，到最后他们才讲起过去之前的例子，就其实我们配合好了，不过那个教授也很慈悲啊，还能配合的来演这场戏啊，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他所有障碍不是他的本质，是他的心情，他的念头。好，你看你色受心智生恐怖，什么就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不是都从这里来吗？啊，因为我怕失去他。所以你看啊，当我们初学的时候，手中空空的，什么都可以给人，可是当你慢慢累积的时候，你就会怕失去了。为什么？你假如你身上只有一块，好，反正吃住再常住没关系，你身上只有五块十块，掉了你会不会很痛？可是因为你累积到一百万，你掉了会不会痛？会。会不会痛？会。那十块为什么不会痛？哎呀，差。就像以前我们常住，我们单斤比你们单斤少很多，我们单斤就台币一百块，一百块多现在大概就是20块，我们单斤20块，所以每次那个会计说拜托来领钱，没人要领，你那个干什么？不能用，对不对？这意思说我们有发单金，就这样而已，100块。所以每次他们就我们那个负责会计的那个法师就讲，拜托啊，你们不来领我没办法结账，拜托来领钱好不好？他领钱要不要拜托啊？大家说好啊，有空再去啊。因为他没办法吸引我们，那是干什么？对，不过我们有一个生长，竟然就几年下累积了几千块，你就知道他没用过钱，他没用过钱，所以因为没什么好稀奇的，那么快，所以他名声恐怖。那钱掉了就算了，那我有时候他们领着你来领着说，那个给你啊，你自己帮我签名啊，不要去领了。所以那他们又干什么？不要，你自己签啊。他说不行啊，就是这样，因为没什么好执着。可是慢慢你累积的时候就会。是不是取了着了，就会以取作故，就生恐怖了啊！于是无闻凡夫以受想行识见我异我相在啊，就是见我当作这个就是我，或是另外一个独立于我的另外一个存在，或是相互存在，就是简单来讲，用种种方式肯定我所见的色受想行识，我安立他的实质意义，见识是我。我的见识是我所而取，其以彼视若变，好，若异彼心随转，心随转故，则生取着，色受心住，住以则生恐怖，障碍心乱，以取着故，是名取着。啊，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就会讲说，你看众生很奇怪啊，以世间人来讲，啊，尤其 老外比较喜欢早上起来就问他先生，他太太，你爱我吗？爱，你都无法肯定的，可是就一定要，时间到了打个马飞，你爱我吗？爱，就这样。其实他也不曾肯定过，不过他就喜欢扣住这个色身香味触法来肯定这么一个东西是实在的。当然有时候适当的表达，如实的表达，在众生界里面它是一种养分啊。但这个就是众生，他必须要从这里面去，从一个虚假的法里面去肯定是这意，但众生里面它就有意义，所以适当表达自己的爱意，自己的对众生的对对方的尊重，是在这个人世间里面是重要的，是必要的，因为很多人是靠这个养分。但是对一个真正寻求解脱的人，你不能老是靠这种营养，为什么？吃久了以后，这次你今天只有说一次，以后改为说两次，说三次，因为吃鸦片不是越吃越重吗？是，啊，所以有时候不如就录下音，你想听几遍自己往后听。那为什么？你看啊，因为我有时候看到很多人来反映啊，我们看到那种痛啊。虽然我们不曾有这样的，可是我们感觉到一个人对一个东西的那种情爱的执着绵绵密密的时候，你看到他失去的时候那种痛不欲生，你可以转想一下，你会觉得他真的很痛，那种痛不欲生，那个成为他的生命的支撑的东西竟然要即将坏灭或者被背叛了。所以在世间法里面会这样让众生是很伤害，但你为什么容许你被这样伤害？是因为你取了，你取着了，你取着了。所以说，你对他的取着越强，他的得跟失对你就会影响很大。所以说我们以前，现在年轻人一旦感情受到挫折，有人就自杀。我们以前比较不会，因为我们以前那没人爱的啊。不被爱都很正常，被爱才奇怪，所以没人爱很正常啊。现在人啊，因为样样都爱，样样都满足，稍微一个不满足，那种挫折的压力好大啊。所以我讲了，现在人的那种挫折训练不够，你新生一代挫折训练不够，所以不堪一个挫折就可能会把他的生命给打掉。那一个人经常在训练的话，就有人如果有空没空就失恋一次，那种大概比较不会说因为失恋去自杀的，因为他常在失恋，他失恋的蛮熟悉的，他就很容易应付他，所以失恋可以让一个人成熟，也有的好处啊。当然这个只对你们后面讲。好，再过来，所以这个里面取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重点核心在于我们对这个东西的认定。当你认定他随他就随他转，所以这里面讲的就是说，他如果你执取他，你他一改变你就心就改变，心改变就一直改变，所以说你会一直叫做挂碍。为什么？心挂在那里，心挂在境界上，所以众生何等辛苦啊。像你看啊，本来我们小孩子没挂碍，因为我只在乎我的玩具跟我吃饱没有，就两件。现在你开始要挂碍这个，因为这个东西你随他转，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所有的眷属，你要挂的太多了，挂的太多，所以你会发觉应付不来，很累很累这样。为什么？挂太多了，你不懂得清仓，你不懂得放下啊，这一点东西。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拥有很多，但其实是对自己不利，应该试着去放下，其实还是对自己是非，不是吗？这理由在这里，你就会生恐怖障碍心乱了。好，再观，因而名为不取不着，多闻圣弟子于色不见我，意我相在，于色不见我，我所而取啊，不见我所而取色，彼色若变若异，心不随转，心不随转，心不随转故，不生取着，色受心住，不色受心住故，就不生取着，色受心住。那我不摄受心住，则不生恐怖障碍，心乱不取着故。如是受想行识，不见我亦我相在啊，互相含摄在，不见我所而取啊。彼事若变若异，心不随转啊。 心不随转故，不取着，不是不取着色受心住，不色受心住故啊，心不恐怖啊，障碍心乱啊，这个都没有。以不取着故，是名不取着，是名取着不取着。这句话你看，简单一部经，其实点出了很多众生核心的挂碍，还有解决他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你看啊，我们你看，心地菩萨少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五蕴皆空，你才能不随他转。好，这个里面他会谈，包括下面这个文，他就试着所有佛法就要达到这个目的。那我们就应该更进一步的去尝试去，在学佛里面啊，它有一个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对治方法，很多的方便方法，就暂时让你慢慢回避，暂时回避。但佛法的究竟的解脱，它不是回避，它是面对。佛法的究竟解脱方法绝对不是回避，而是面对。所以面对就是我看清楚你的虚假相。那在我们的修行过程，有时候在一个阶段上，我们告诉你回避，而你远离，但这种远离都会是彻底的。真正的问题是我面对，啊，我面对你，我看到你的假，而不是像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有一些苦啊，有些苦我们躲到深山更苦，为什么？刚好专心没人的时候专心想。所以要回避苦很简单，就是给他另外一个可以执着的想，因为我既随他讲转，那我就让你有一个另外随转的目标，懂吧？治疗的方式，如果有一个人失恋的，他碰到一个更可爱的，他就马上就还好，谁叫他不爱我，还好他没爱我，要是我那这样我损失更大。你看只要碰到一个更有可取的境，他马上就变了。所以一个人啊，当我们现在引导一个人正在受苦的人，其实建立一个可以随转的目标，那这个随转的目标必须要亲近，甚至当然要应激他能安住的，只要他的心开始慢慢随他转，这边的苦自动减少，懂吗？那如果你只是回避，可是你的心是本来是面对它在水转，后来远离的到山上专心水转，那虽然空间距离拉开了，可是心系在那边。所以有些人啊，一苦恼的时候，他想说啊，我自己独处，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所以忧郁症的、躁郁症的，其实应该是更多人对他的关怀，懂吗？更多人对他的关怀，不要让他经常有机会专心忧郁，真的，就是更多人对他的关怀，让他周边的这种境啊，他欢喜随转，是。所以在很多人其实忧郁症几乎每个人多多少少会，啊，有的人是比较容易出来，有的人比较容易。所以忧郁症其实只要适当的自己有建立更好的修行目标，更能认定你想要做的价值，看清楚，其实要跳出来有的很容易。哎，因为我们也的确帮助几个人后来改变了，改变了，后来很精进，改变了。为什么？他能确定自己的修行目标了啊，甚至有些居士也都跳出来了啊。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这个意义。那如果我们现在不谈这个，我们谈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我们必须要看清楚。那所以看清楚，所有的修行到最后是学会了那一份抉择力嘛。所以我们试着从很多的法门，不是光只是一个盲目的这样一直法门，不是，是在任何法门，终究如果是解脱法，一定会升起一个抉择慧出来，就抉择那个所言的境的真实虚假如何，那这个时候才真正跳跃出来。所以学佛会有得到那种觉性的提升。好，那我们看下一个古场观。如是我闻啊，这杂案经里面如是我闻，一时啊，佛住波大利佛多罗果基林园，而使尊者阿难广义尊者大存陀所共相问讯矣，于一面坐，而使尊者阿难与尊者存陀言： 欲有所问，临有闲暇见答弥陀。其实他们这个是，你看《阿含经》里面、《杂含》里面有很多不是佛说的，是什么？弟子之间讨论啊。你看行者跟行者见面，他们这个也不是阿难不懂啊。这个句话其实我后来你看，就说不是阿难不懂，他们好像非常在讨论，他们是在讨论，甚至是纯头问阿难。可是现在一开头是阿难问纯头，啊，说，哎，不知道你有没有空啊？我有暇的话，能不能回答我一些问题啊？哎，他们看，见面谈的是法，谈的是法，啊，可以很自在的、很自然的啊，我们来谈谈我们对法的认识啊，甚至有时候透过这个东西，我来启发你的思考啊，师弟之间啊，同参道友之间啊，用种种方式来启发你对法的认知，就是这样啊。尊者出头与尊者阿难言，随人所问，知者当答。就说你随便问，那我知道我就会回答啊啊。你看这里面的应对也是这般的，让人家很欢喜，也不照做，也很自然，也不是像在上课，就像一个唐山道友，大家对法的一种欢喜的一种问答啊。尊者阿难问尊者尊陀，如世尊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说四大照射，就是地水火风四大种照射，施色显露，此四大色非我，好，这四大色不是我，因为我们执着色为我，受想行识为我，那色也是支撑我的一个基础来源，那色的内涵就是四大种，由四大种成色，由色支撑我色蕴以变成我，对。可是佛说四大种非我，四大色非我，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亦复说是非我也啊。就是阿难就问说，尊陀啊，佛说四大色啊不是我，可是佛有没有说是呢？是不是我？有没有说是？是不是非我？那我们讲唯是不是吗？万法唯心所造，那心是不是我？这里一开始就跟你讲不是，所以万法唯心所造的心也是知色，是不是？所以我不是一直反复在念那个《解释命经》讲啊，善巧菩萨知什么？哎，无阿陀那，无阿陀那知，无阿赖耶，无阿赖耶知，《解释命经》就是唯识的主要经典了，他也是这么说，是，所以他也是失色。可是现在他问说，我们都知道色非我，那心呢？心是不是非我？那好，这时候尊者存头存头与尊者阿难，仁者最为多闻啊。我从远来忆尊者所，我那走到这里啊，其实我就是要问你呀， 啊你怎么问我？哎。你看很有意思嘛，哈，也很客气啊。要不要讲说，两个都是尊者？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您其实是最多闻的啦，你应该告诉我啊，我就来问你的啦。要是我们叫苏郎苏丁苏啊啊苏的开矿林啊，那我当然走，我就是开始打。没有没有，尊头就讲，哎呀，其实我来就是要问你的啊，也都很谦虚的。不过他们就是都是这样啊。就是大家不会在那个就很自然的啊，我回答哈，我想来问你，为问此法故啊，所以好像阿难有点神通啊，他要问我先问，嗯啊，真的我就是为这个来啊，哎啊，好，也不会强打。今日尊者，我愿为说此意。这时候反过头来，尊者阿难与尊陀言，我今问尊者，随意见答。好，可以，那我还是继续问你，那你就随意答，跟前面那个虚声一样嘛。也就是说学佛人这中间不太多有扭曲的想法，就是说你不要配合我的问答，你不要有扭曲，就是我怎么问你就怎么答。好，所以在学佛当中很重视你的真实认知，而不要说因为我问你啊，你又考虑到我的立场。像以前有一个我在上一个课，他们有意见， 啊，就不知道。他说我们能不能问问题啊？我说那问问题有时候要是不同意见，我说那你就问啊。他说这样有时候会对上课老师不好。我说如果连这个雅量都没有，那你不要找我来啊。变成他要问问题要考量我很多，当然你问当然要礼貌，但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怕我没面子的话，那其实你不用找我来啊，你找我来干什么？是不是你这中间都不能什么随意践踏了吗？很多东西都变成扭曲掉了。哎，其实问法本身就是我也不是要为难你，我不是要找你的麻烦，我纯粹不懂不懂，那我就懂多就谈多少算多少，就这样而已。其实佛法的问答是很单纯的，随意践踏，尊者尊陀，唯有眼有色有眼是佛，答言有。啊，就是说是不是因为有眼睛眼根色尘有眼识，是不是这样？有。尊者阿难复问，他就说你有没有，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了啊。那尊者阿难复问，唯缘眼及色身眼是佛，是不是因为有这众多眼合才叫眼识，是不是？答言对啊，的确是这样。好很好，嗯，这样一步一步来。尊者阿难复问，若眼及色身眼识，彼因彼缘为常为无常，答言无常。我说我先一步一步带着你，只要是我只要带到这，你之所以升起是众缘生，你就会开始去体会它。你要知道这里面有很多道理的啊、哦。为什么我们这个问答绝对不是光只是一个知识性的问答，因为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引导你豁然开朗的一条路的时候，你化解，因为我不是一直在反复讲，就我们的执着是一种无自体的东西，我们的颠倒是无自体，基本上就是颠倒了。可是当我在引导你的时候，竟然有时候一个念头刚好回转到你那个纠结处的时候，你一打开，豁然开朗。所以这个佛陀在引导弟子，是不是经常都这样？你随意打，虚声不是就这样证果的？他刚好他的适当的引导，刚好引导到迷挂不无明的地方，结果一了解，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破东西不是一个一个破，他只要认知一切法是代缘实无自性，这个法确信出来的时候就整个放了，是，所以他就引导说，你眼耳鼻你眼视眼色啊，就色跟眼视，是不是众缘生的？是不是这样？那它就比因比缘，那这比因缘到底常还是无常？既然是靠众缘，怎么会常？啊，那如果你在这样，既然是无常的话，那你又执什么？你本来就认为说，包括你现在就有啊，有眼识啊，你看我现在在看，那这样不了解，你一直在回答这个问题，依然是建立在因为有眼识故有眼，我有我，有我故有眼识，对不对？当我在问你的时候，既然眼是无，那谁在拥有眼是？就变成一个一个破，对不对？因为我现在你在问我问题的时候，我是不是也站立在，对啊，我在听啊，我在看啊，因为你阿难在我面前啊，对啊，对啊，有。那可是如果假如我跟你讲说，那眼是怎么生？眼是就是因为有眼嘛，眼根嘛，色嘛，眼是嘛。就是这样嘛，那他们这个因缘，它是常而无常，它无常啊，对哦，啊，既然无常，我怎么执着上有？啊，既然他没有，我为什么有我？那就放下，是不是？当然这里没有说存着当下正果啊，不过其实就是这样。他只要一点到他那个瓜的时候，他说：既然他无，为什么我依此无而生起他的东西出来？本来无不可能生有，那我为什么依这个无而生执着？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引导人，我们不要讲佛法，有时候跟人家讲点到的说，啊，你这样一讲，我知道了，原来如何如何，是不是这样？整个纠结出一点之外，全盘豁然开朗，是一样的道理啊。好，尊者阿难又问：彼因彼缘生缘是，彼因彼缘无常变异时，彼是住也？答也不也。尊者阿难就说：如果他变化无常变异的时候，这个彼是住在那里吗？他说不也。尊者阿难没有。 好，你看就走向五了。尊者阿难复问：于意云何？彼法若生，若灭可知。多闻圣弟子于中临见是我，亦我相在佛。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个法当中看他生灭，彼法若生若灭可知，你有没有看到这里面的生生灭灭演示的有我眼睛在判断东西当中的有无里面，有没有看到一个自体不变的我在里面？有没有一个实之法，不管是法执或是我执，那个实之法有没有在这里面？他说不，就没有。不也，尊者阿难。耳鼻舌身意法，一意云何？有意有法有意识，到最后就一直谈谈谈，谈到最后就是意咯，对不对？有意根，法尘，意识，有意识否？答曰：有。尊者阿难，复问：有，唯缘意即法生意识否？答曰：如是。尊者阿难，复问：若一缘法生意识，彼因彼缘，最重要，你看到彼因彼缘为常为无常？答曰：无常。尊者阿难，复问：若因若缘生意识，彼因彼缘无常变异时，住意识住也？答曰：不也。尊者阿难，复问：一意云何？若法彼法若生若灭可知？不闻圣弟子临于中见我，亦我相在佛。答也不也。尊者阿难，你看到，所以他里面的这种讲法，他讲就是说，假如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我们观察的那种无常，所以无常是什么？我们无常里面，他这个观察这个无常，因为无常变异是因为它带缘。那我们经常会讲说带缘，是因为这个法带这个缘。那有时候我们讲啊，这个法不存在，那这个所带的因缘在，那不是，连这个因缘也带缘，那这个因缘的因缘也带缘，发觉众多都没有一个实质点滴一个片刻真的成为一切东西存在的依据都没有，所有都带缘啊，所有都带缘，所以他就从这边观察这个，所以。我们现在从这某个意义上，我们是不是也静下来去观察什么？我们不用一下就马上勉强催眠说啊，它空空空哈，不用这样哈。比如说你现在看这个东西，它靠什么因缘？你先不要说把它谈到彻底，你光这一点上说，这个东西本来是如实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啊，我跟这个人的关系很不好，他为什么老是对我不好？啊，当然理由很多了，我是比喻的哈。可是要是没有我某些让他讨厌的，他不一定对我好。可能我是现在对他，现在某些东西让他讨厌，或是我过去对他讨厌，我让他讨厌，或是我伤害他。总是他这个讨厌不是一个存在完全客观独立存在，这个讨厌有很多因缘，而这个因缘里面其实有很多是我个人因缘。你可能还放不下，但你试着把那本来是单一的面的东西开始看广的时候，你对他的恨其实也就没那么重了，不是吗？然后我们有时候不一定看到真实相，比如我讲说，本来我们要放下一个对人的仇恨，有时候很难，因为很眼前我是受伤害的。但假如有机会，我们会反推推到说。比如说他现在倒，我就讲过这个例子吧，他倒我500万，我很恨，我想尽办法看怎么报复。结果哪天要是有一个圣者，有个得道高僧跟你用神通让你看到，就看到上辈子你能倒人家1000万，整个恨都不见了，只知道赶快溜，因为他待会还要拿那另外500万。好就跑掉了，哪还敢去跟他要？对不对？因为你明明跟他打了1000万，他现在目前才讨500万而已。好啊，那你就讲说，其实我哪有资格讨人家？结果那个法师在继续加持一看，上辈子他的确也倒你1000万，加减算一算不对嘞，这一生500万是应该要还的哦，马上就神奇起来。就再继续关下去，到最后，有1000万、2000万、1亿，还有200万的，什么都有。他说：“ 到底谁欠谁啊？我想各欠各的，到最后发现五五坡，舍得完吗？花姐叫继续下去，根本是无止境的纠缠，所以放下了。这时候的放下就甘愿了，因为花姐，你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哦，用这样的观察，你心就舒坦。这不是光只是一个自我催眠而已，这是道理。那我是举这个例子，假如对某一个东西你只许它有我的时候，假如你试着从它的某些阴影如理思维看它的元气的时候，你对它的执取是会减低，会减低。彼此的人际关系对世间的依赖，是因为你从多角度的看察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用它，但你不用去整体的依托它，是不是？你可以用你所拥有的东西珍惜它、善用它，但你不用将你的整个生命固托在这种终究无常的东西上，是不是？就会有这种智慧就会升起来，这种自在就会升起来，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道理啊。尊者阿难以纯陀言：是故尊者，而如来印等正觉所知所见，说是亦无常。譬如似乎持斧入山，见芭蕉树。芭蕉树未堪才用，断根啊，结浊，叶叶剥皮，求其坚实，剥至于尽，都无坚处。如是多闻圣弟子正观眼视耳鼻舌身意识，当正观时都无可取。所以他最重要就是我发觉无可取，所以那个心才是。所以大家慢慢去体会一下，解脱在哪里？因为无可取，因为你那个让你一直妄生所有生死颠倒的那种颠倒相，其实并从无生灭，这个才出来的啊。都无可取，无可取故无所着，无所着故自觉涅槃。我身已尽，欢喜你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因为这时候的自知在，不是狂妄的自知，也不是自己编出来自知，因为你如实知道是生死如是因，生死因已断，所以自知不受后有，就知道啊。好，我们再过来思维三项。思维三项之前有大约提到了，不过这里我们再稍微念一下啊。我讲这一段的意思，最主要是告诉大家，修行这条路不是那么单纯的，不是那么僵硬的，就是说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那么一下子就认为说一条路啊，不是，它是不断在调整的，就是像这里讲的思维三项。所以他不断在觉照自我，不断在调整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们是不是该这样做，该那样做？有时候我，因为一般大家学员问的问题是二选一的，但现实人生不是让你二选一的。所以我不是之前谈到说修行就像开车，目前路是直的，难道你的方向盘就不要再动啊？当路弯的时候，你就弯嘛。路直的时候你就直嘛，过左的时候偏点右嘛，过右的时候偏点左嘛，这个是保持一段的不断观察，不可能百分百精准，但至少不要太过嘛，太过就会发生车祸了。是，其实这条修行路保持的是一个智慧的觉察，而不是一定要偏选一定是哪边，因为现实人生不是如此啊。好，而有时候我们发觉我们一定要，他们就有一句话，就是圣者啊，真贤圣啊，不迂腐啊。真贤圣，那个弘一大师还是印光大师，弘一大师，真圣贤啊，真贤圣是不迂腐。为什么？有智慧啊。今天我们经常讲说，我一定要用什么态度？你发觉，因为因缘现前不同啊。金钱不同的时候，你应该保持，我觉得一个原则就是你的慈悲跟智慧。除此之外，一定要把你那个固定的态度应对到所有地方，只有波折可以，其他东西哪有一个固定的？因缘不一样，对某些人他需要的是鼓励，对某些人需要的是呵责，你不能老是用呵责面对所有人，你也不能用鼓励去面对所有人，否则的话就观世音菩萨就不用应化身了吧，就一个身走到底就好了。好， 那我现在谈这个思维三项重点也是在这里，为什么那个三项的转变啊？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而时世尊告诉比丘，应当专心方便思，随时思维三项。云何为三？随时思维指向，随时思维举向，随时思维舍向。若比丘一向思维指向，则以四处起心下列，因为心一直指，因为你一直安住，所以呢起心下列，简单来讲你的慧会减低啊。所以呢你都停在那里，你不懂得抉择，你的心不扬动，你的心如一滩死水，是不是？所以有的人久修止的人，但没有慧的时候，往往很多地方我不是常谈过嘛，就是说第一个对人事应对厌离不喜欢，对佛文法思维不喜欢，因为啊止观了，安定习惯了，所以对文法动脑筋的不要，对人事纠葛不要。那好，这纯粹如果是复杂的可以不要，但如果是增长你菩提之良的，应该有的文思修，你变成停了，应该以众生处增长你的那种，因为众生是我的福田，众生是菩提之良，是大悲的来源，那你如果没有它你怎么增长？结果你因偏修止，所以这很多的功德就不见了，啊，这个慧也不成就。所以如果不是用很经常调整的话，你有时候修到最后，我们讲最明显就是记忆力减退。那为什么记忆力减退？因为你不想去预取那个相，所以有一个习惯就是那个相来就很随意就把它舍掉，不在乎，不 care 它。所以对人的那个啊心体的心情感受也不在乎，就容易落生闻生，甚至不叫生闻生，就自私自利的。他不坏，但你要在起心照顾别人，发心做事免谈，就这样。会不会这样？会。甚至有一个人常处到这样，又不文法正见没出来，到这边怪人，个性很怪。他看别人都不习惯，大家看他也不习惯，为什么？怪脾气的，会不会这样？会。好，若悟一向思维取向，则以四处啊调乱心起啊。你一直在观，所以像我们经常散乱移动动作当中思考再思考，但没有安住，到最后你看就调乱了，调乱会怎么样？散乱心一起。同样道心也退，你会不会？会啊。你长时间做一些不能如理思维，不能将法转为内心，常做只是意于烦恼心妄想心相应的法思维啊，会让你散乱举向，多分别，多缘虑，多缘虑思虑思考考虑种种的境的人，多举故啊，调乱心起。若护一向思维舍，则于四处不得镇定。为什么？它是舍是怎么样？一般来讲，我们在讲说，在禅修的时候，舍其实已经是到后头九住心里面的八九处了。但你看啊，这是后我们在讲舍，就是因为你已经很平衡的时候才舍。那你看《阿含经》里面讲。蛇他是认为蛇是一个最平衡的地方，可是有时候不能光只是认为蛇是最好，蛇是就好像说你现在该加工就是不高不低刚好平衡，就好像你开车开到不左不右，这时候不要再摇动你的方向盘，因为路刚好正直的时候，而且你也刚好处在路的最恰当的位置，这时候不要轻易再动摇，就是舍不是什么都舍掉啊，舍哎这个功夫啊，舍是刚好平衡的时候维持，这时候多一分少一分容易动摇它，所以太左再摇，因为明明已经处在最好的位置，而路也刚好正直的时候，你这时候方向盘就要稳住，不要再动左边或动右边，动左边动右边就好像直跟举一样，你不要，你就舍维持正直。 而这是当你舍不得镇定，因为呢你不能圆取一下，你的功夫这时候是达到一个平衡，但你的舍这个时候这里的舍好像就你不能保持一个很平稳，你不能保持一个恰当的力道啊，这时候不得镇定啊。因为你如果一味只有舍，其实一味舍的就是说明明已经是该加工的，就是不足了，力道已经退了，这时候你应该加上去了，或是你已经太高了，应该把它挫折下来了，结果呢一味就维持这样，路明明已经在弯了，你还不往不掌握方向盘，你就会撞嘛，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如果正直的时候你不要动它，可是已经偏左偏右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应要是直或举的时候，你会却是一向舍不得真理。好，以彼比丘随时思维指向，随时思维举向，随时思维舍向，心则镇定啊！这告诉修定的样，你看从一开始《杂案经》里面这就提出一个修定，这一部经就在谈定的要义。我们很少人告诉我们这些东西，《阿含经》有，《阿含经》所以他讲说，思维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心则镇定，诸肉与诸尽诸有肉。如巧金丝，金丝弟子以生金着于炉中蒸磨，随时闪背啊，就是那个皮囊啊，那个随时随洒，随时俱舍。若一向古背者啊，就是一直在吹风啊，则一四处啊生金焦尽啊，就是那个一直烤烤，那个金就被烧焦了啊。一向洒水，则一四处生金坚强。金子啊不容易怎么样被锻炼出啊，因为水加上去就是烤得不彻底，就变成僵硬去了啊，不能锻炼金出来。若一向俱舍，则以四处生金不熟，因为啊你功夫没有加强，火已经弱的时候应该在加风，那如果火太弱的话，太强的时候应该减弱，这时候火刚好的时候，这个金才锻炼出来啊。如果你没有就是该加工用刑的没有加工用刑，这时候金子就不熟，无则无所用。是故巧金丝啊，金丝弟子以彼生金随时古备，随时随洒，随时两舍，如是生金得等事调适，随事所用，如是比丘专心方便，时时思维意念三项，乃至多尽，谈出修禅定的了，是不是？所以你看，注意啊，这里面你看随时代表什么？正念、正知，也就是不要光只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念到哪里去不知道。你应该随时观察，我现在到底心力是弱了呢？弱了就提起一股气，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者念到或整个火气都起来了，说，静下来，阿弥陀佛，缓一下啊，气不要太强啊。稍微缓一下，不要做其他的观察，就安住在一个火候，安安稳稳就好了。好，比如说你现在心很弱的时候，你应该提起道心，我怎么可以在这个懈怠？我现在生死尚未了，我怎么可以懈怠？那心之一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是你发觉你已经够猛了，猛到有点累了，这时候缓一下，对不对？那发觉正是时候的时候，好，就守住这个，不要再加强，不要再减轻，维持。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修禅定过程当中是不是经常在观自己。那个在菩提道次第六论就有提到，就是说它是那个六论的注释里面就有提到，就是说当我在观的时候，经常以正念回心一个正知，以正念里面几个念头观察我此时的功夫到哪里，是不是力道已经减低了，减低的时候就进三相当里面去转。所以修行是一个很细腻的不断的操作，不是啊，我们像现在就傻傻的一直栽下去，你念了十几年也没感应，也没发觉。不是，你只要用心去察觉，该调很容易，反而容易得到啊。好，再过来，这个里面有谈这个五乘法。五乘法其实前面也大概提过啊，不过我们大约讲一下啊。这五乘法成就法，常阿含经说的五昧尽知啊，一信佛如来自真十号具足啊，这是我们要成就道业的五个条件啊。 二者不病身常安稳，
不病。
所以修学佛法呢，是不是要照顾身体？这个照顾不是纵容啊，那这个是我们的条件之一。那这个照顾不是一直念在身体上，其实是未曾导演，未曾导演。所以有时候为什么在饮食上各方面，凡是不是你要贪着，是不是反而是因为你过分纵容你的身体之所需，吃不该吃，用不该用，饮食过量或不少，而我过少，这些让身体不好，这些你应该留意。其实重点就在守护这个道气，不是爱着这个身欲，身体的欲望。好，再过来，直至无有残取，持续如来涅槃进入。就是说，修道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内心很直。为什么？他无求当然不坏呀、啊。是，当你有求才坏啊。你为五斗米折腰，腰就弯了嘛。对，现在为一斗那就弯更多了啊，五斗还有半腰了啊，那一斗就趴下去了，连一斗都要折腰。那这个为生活还可以，如果为种种东西你就不值了。所以修行的里面那个心值啊，值啊，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看一个人是不是法器，其实值是因为啊他心认知单纯，或者单纯。所以我常讲就修行应该是什么，这个我们师父讲的应该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就是这里讲的哦。你看我讲这句话还蛮有道理的，头脑简单就是第三项，直直无有残取啊。那四肢发达就第二项，无病生长安稳，对不对？我们现在就身体不健，身体又不健康啊，很软弱啊，然后心又很枯燥。刚好我们现在、啊、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哎，思考单纯，目标一致，正直而主见啊，是不是这样？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当然有些因缘身体不容易控制的哈，不过就是至少自己也是成道的因缘哈。智者专心不乱，奉送不忘啊。这里面我其实引这里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忽略了奉送经典的要做重要性。那接着下一个经典就要谈这个。所以有时候我们认为说，哎呀，别人那个只有那个不懂智的啊，那个不懂佛法才会一直诵经，像我这样的高分性的人，我不用诵经，我就好好思维就好了。哎，也对。不过诵经其实奉送最重要，不是纯粹文字，而是不断的忆词不忘。奉送的意思就是不断忆词不忘。五者善于观察法之起灭啊，这不是我们前面有讲那个，到你前面已经有同样的经典嘛，在方便的时候其实有类似，就是看法的得失生灭嘛，就是慧的部分嘛，专心是定的部分嘛，再过来我们的内心止应该怎么样，这里面谈出五个要领啊，希望大家也能参考啊。其实佛法谈的很多东西啊都有它相类同之处啊，那道理也不一定每样都很难，看问题是怎么去做它的啊。好，接着我们来看那个第十一项啊，也说法情思维啊，这个之前我在上课的时候有大概跟大家举出来过哈。那这里我们再看一下他怎么说，这是罗诃罗了啊，《杂案经》里面谈，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其树起孤独园，儿时尊者罗诃罗王一佛说，其手里有佛祖，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啊，善哉世尊。为我说法啊，就是说你看罗诃罗啊，就跑到佛那个地方说，师尊为我说法，我闻法已啊，我独一静住专精思维，不放逸住，独一静住专精思维，不放逸注意啊，不放逸注意啊，如是思维，所以执行止，剔除虚华，正信出家啊，正信非家，出家学道，修行完行，见法自知作证，我身已尽，犯心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就是说罗诃罗是这么样敬仰解脱的，整个一心只期待着自己赶快也修成圆满，所以持信是所有佛弟子剔除虚华，正信归家出家，为什么所为何来，就是为了修行唤醒，到最后能究竟解脱。所以他讲说，佛啊，你慈悲跟我说法， 你看那个罗厚老师这样的心情啊，你跟我说法，那我听完法以后，我就会去用功。我现在要领还不大清楚啊，请你慈悲跟我开示。完了以后，我希望成就都有。你看那个道心很单纯，很精准啊。是儿时世尊观罗厚老心解脱会为什么？就是太多因缘还不具足，这个杂质太多了。虽然这个核心的正见，这个见是有，正见是有，核心的这个根本的基础的有，但种种内心的慧跟心解脱烦恼还在，智慧还不具足，还没成熟。未堪任受正三法，就是说我进，你看这里面，即使像我们现在都没办法做到这点。他就说他会观察，就是说我现在适不适合跟他讲那个一切舍下的心情？但我们现在都知道勉强说了。其实有时候不大卫生，那种未堪忍受真相，这样会把它混乱掉，因为他的心还太多杂质，就像这个钵里面还有毒，结果就倒奶进去，就热更多。这其实应该是这样，你看佛陀在教育是这样，他不急着，他知道我一定终究会跟他讲，可是因缘未具足，他的身心未堪忍。所以我们不讲说先讲端正法，或说这个解脱法处理嘛，因为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因为你带着一些世间杂染的东西，我跟你说的时候，你容易用你的那种妄想去解读它，那一解读完了就复杂，下次再说，我早知道了你不用跟我说。不然你们看我下面这个，我们现在没办法谈，后头就有讲嘛，就是说你跟我说我早知道了，好，你不用跟我说我就知道，哎，你讲空我都空过了，只是脑袋空空，其他我都知道，我都空过了，所以你讲已经没用了，因为它懒了，懒杂。所以你看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佛陀教育，因为他说他观察心解都会为什么为贪任受增长法，问罗厚罗，如以受人五受因为，就是说你有没有告诉人家教人家五受印啊？好，罗厚罗白佛啊，为也世尊，佛告罗厚罗，如当为人演说五受印。我就是不会啊，有了会，语言的概念的都会，好，都会，但真正的悟道没有。他就说你有没有跟人家讲啊？没有，就跟他讲。我竟然告诉人家这样，像我们的我还不会，哪敢讲？对，如果真不会不要讲，但你如果努力修学大方向可以的话，你可以试着讲。是为什么？因为这是因，这是未来的重要的因，它要你缓步思维，所以我们坐着听很自然，可是讲不会，因为你单方面听很容易，但你要由自己的认知理性要去结构它，你就发觉缺这个缺那个，是我们可以在底下品头论足，换你上去就马上下来，反正就以上列推了啊，你们都知道啊，下来，因为下面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就完了。你开始讲的时候，你就发觉不对了。很多你以为懂的东西，发觉自己心虚，那里心虚，那里也通，那里不通，怎么到最后你就不断环路就熟了。所以这个法也熟，那个法也熟，这个法就连在一块。所以我们经常有时候讲课讲到最后，有人就讲说：“哎，法师，你讲这句话是不是就是那个经典讲这句话就对？你看就通上去了。那这个经话是不是就是另外经典的某一句话的一道理？他就你看一个一个地串就串在他的心的地方。”是，因为他听的是这样，如果你讲的串习更快，你天天一直在环复这个法的思维，你会很熟。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虽然有时候弘法也是要靠体验，但其实真正受益最多是谁？你自己。如果你自己不要起杂染的话，你欢喜说法其实帮助你最多。因为那句你看，像我现在要，如果假如我就算很喜欢打妄想的，这两小时我能随便打妄想吗？因为我的话还没怎么停啊，我打妄想一定要讲到别的地方去，所以这个方面上这两个小时要打妄想的机会其实很少，因为不大容许吧，因为大家等着，所以我只好一个都是一个观念，一个一个串串串串串串， 对你来讲，不是这种法的熏修一直在熟练它吗？
是。
所以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去跟人家教育它，不是一种虚荣的东西，也不用说哎呀我不敢我不想，不是，这是你该学的，这是一个法门，这是一个法门。你不要用谦虚或是乃至你的悲慢心去怪，应该勇于去什么，去讲布施给众生，不断反省，生惭愧心，改进，就这样。好，这里讲，佛告罗罗，如当为了演说五受因，而时罗罗受佛教义，于一时为了演说五受因，所以啊，还一佛所，起手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已为人说五受因，我愿世尊为我说法，我闻法已啊，如何如何都一样。好，我们看隔一页啊。这个时候第二行啊，这个六十二页第二行，世尊复观察罗罗心解脱智慧手，不堪忍受啊真善法啊，不堪忍受真善法。问罗罗，如为人说六入处位啊，罗罗告佛，白佛问也，世尊，佛告罗罗，如当为人演说六入处。佛只是负责讲这一句话，这也蛮轻松的啊！你有没有讲？你继续讲，就完了。你看，我们又可以看到罗诃罗就，我就请佛慈悲，可是佛都没有告诉我，只叫我做事啊！我明明我就来问法，我很想修行，可是好吧，那既然这样，我只要依教奉行了。所以罗诃罗没有疑惑，反正就像我最近碰到一个那个藏传的一个法师啊，他说我们在学的时候，师长怎么说，在我来认为一定有他的意思，一定有他的意义，我就尊重，我就欢喜。不管这个道理，当然我们可以容许有很多不同意见，但从一归依自己的上师，跟自己的上师是他的心是具足的，他不怀疑。就像罗诃罗，他讲，奇怪，我每次要问法，佛都只教我去教人，好不好？那我就来教啊，他就真的就去教了。你看，他就讲说，儿时罗诃罗以欲识为人演说六入处，说六入处以来意佛说，又来了。他也真的做啊，然后他也不忘他原来的目标，他又来了。好，结果我们再看，隔两三行，这个是儿时，世尊观察罗诃罗心解脱智慧手，不堪忍受真善法。问罗诃罗，如以为人说弥陀那法位，弥陀那法就因缘法、缘起法。你有没有跟人家说啊？没有，他说，为也，世尊，佛告罗诃罗，好，如当为人演说弥陀那法，而使罗罗一遇时为人也广说弥陀那法，以答应佛所，起手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为我说法啊。那到最后，而使世尊啊，我们再空一下哈。而使世尊复观察罗诃罗心解脱智慧手，广说乃至。告罗罗言：如当于上所说法反复，上所说诸法足以尽处，专精思维观察其意。你为人说法完了以后，你自己包括你跟人家讲的，你自己在思考。儿时世尊受佛教示，如上所闻法，所说法思维称量，如量思维就是如理思维，观察其意，做思念。你看，答案就在这里。此诸法一切皆顺去涅槃，留住涅槃，后住涅槃。为什么？一切法就混在一块，因为他熟了，讲五蕴，讲六入处，讲因缘法，讲，然后又反复思维，到最后化解所有法，再不是一个割裂的一个片段，原来一切都是相应于一切诸法实相所衍生出来的差别相而已，所以处处一切都清净入法流，会通了，会通了。 这个债不是说五蕴归五蕴，六入处归六入处，哦，所有东西都在谈众生的一切相，所谓谈的就是我们如何理取他的东西，就是让他会好。而是罗罗王欲佛所其手礼足退住一面白佛言，啊，世尊，我以如上所闻，把所说独一尽处思维称量观察其知此啊。诸法皆顺去涅槃，留住涅槃，后住涅槃。而使世尊观察罗罗心解脱自守，堪任受真善法。佛告罗罗言：罗罗，一切无常，尔等法无常，为眼无常，若色若视眼住，如上无常广说。啊，就是说，重点不是在佛怎么说的，那个就是其他经典也都一样的道理，只是在讲这一个故事。讲这个道理，佛如何引导罗诃罗的心智成熟，乃至到最后他怎么样，所以说佛就开始在跟他讲。其实这个时候讲，其实佛就讲过，但他自己一直光靠听，他没有自己去演练，他没有好好用心去如理思维。现在佛没有跟他讲什么方法，也不跟他讲真正的教学背景，就是你就跟他讲，结果他这个教学法就是告诉他如理思维，结果所体会的不是也佛之前说过，现在佛看他的心智成熟了，重说重点法义。你看他怎么讲。儿时罗诃罗闻佛所说，欢喜随喜，礼佛而退。儿时罗诃罗说佛教义，独一尽处，专精思维，不放逸住，所以足信子啊，剔除虚华，着袈裟衣啊，正信回家出家学道，纯修犯行，乃至见法自知作证，我身已尽，犯行已毕，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成阿罗汉。不受后有，成阿罗汉，心善解脱。后来罗诃罗就这样，这是罗诃罗的修道过程，弘法，不断的法，其实简单讲也不叫重点不在弘法，其实就重点其实在反复如理思维，让你所说的法一直反复成熟，所以它不再多，而是在熟，能彻不彻底。你看重不重量讲的，所说法思维称量，称量就是刚好合称配合他的道理，这个道理，所以由此因缘啊。所以你看，这也是一个教学法，这也是一个修道的要领啊。再过来，我们看那个。下一步这个是空观哈，那这个空观蛮长的哈，但我们大约举一下的例子就看看能不能谈完，应该勉强可以的哈。这个我们看这个中阿含里面谈到这个小空经，我闻如是，一时我有色味果，在于东园入慈母堂，而使尊者阿难则以铺石从宴座起，往一佛所其手佛主切住一面，白曰：世尊，一时游行寺中，臣民四度意，我以儿时从世尊闻说如是意，阿难，我多行空，彼世尊所说，我善知善受为善持也。我是不是就如我当初有没有听错啊？我听佛陀你那时候跟我讲，你都很修，你都修空啊。而此世尊答曰：阿难，彼我所说如实善知善受善持，的确我是跟人这样讲过的，的确是如此。所以则我从尔时乃及至于今多行空也。阿难，如此入之母堂啊，空啊，无相马牛羊财物，故以奴婢，然有不公，唯比众比丘众，是为阿难，若此中无者，以此故，我见是空；若此有余者，我见真是有。好，你看，我们现在讲，有者有，无者无。当他到有啊，无其实都是无，但在修学人来讲，他在讲这里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讲堂，这里讲堂什么没有？象马没有，牛没有，但有没有人？有人。好，那你就这样，没有的没有，有的有。那当然，慢慢你的心慢慢你，我在修禅要诀，我讲那个唐三的修禅要诀，他要观的时候，他也告诉一个要领，就是说，我先观察，我是现在是在 我在厦门，但我不在北京。那这有什么用？就是至少遮减掉你厦门之外所有攀援的线，因为我一下子把你锁在一个小房间，你会不安。其实不管我容许你多大空间，众生其实都没有离开，就是一个新妄想。但如果我现在跟你讲说，我现在只允许你在生活这个小空间，你会压抑。但我跟他讲，没关系，我只是做适当的限制，但你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玩。你看厦门还很好玩，不能出厦门，不过还好没有把我限制那么严。厦门还蛮好玩，好，可以。等厦门玩的时候，心慢慢调熟，心慢慢调熟。现在不能离开到别的地方，只能在南普陀。不过你已经慢慢成熟了嘛，还好，南普陀还蛮宽的，后山还可以爬，还不会闷死。那不过开始限制不能走到街道去。好，再到你成熟的时候再缩进来。你现在只能在大殿，其他地方后山不能去了。也可以的，大殿还有很多人可以聊天。好，但慢慢的就剩下你一个，你也答应了。为什么？你也熟了，成熟了。所以再慢慢的，你现在先空那个你能空的，然后慢慢心成熟了，有些东西就逐步在空掉。这里就有这种道理。这个空它有没有跟讲那个空，它这个有点属于无的意思。阿含经里面有空，但基本上其实它有同跟不同的地方。只要你了解它的道理，它就是要否定那个你执取的地方嘛。如果你讲无讲空，只要你看对的用词都可以了。就是我如果无不是断灭的，而是那否定那个自信出的，我无其自信或是空其自信，无跟空道理是可以回通的。所以这个没问题。那这里他讲说，他因为这个是阿含经谈的，他要从这里慢慢逐步跟你舍离啊。他说就像我在这里，像他举的这个例子，在很多经典都有类似的那种语词啊。我今天在哪个地方啊？这里比如说鹿子母堂啊，这个在其他经典也都经常用这个词啊。我们再看他怎么说。我见真实有阿难。四位行真实啊，空不颠倒也。阿难，比丘若欲多行空者，注意啊，比丘若欲多行空者，比丘默念春祥，默念人祥，当朔念一世无祥。就是说，比如是知空于春祥，空于人祥，然有不空，唯一无事祥。若有疲劳，因春祥，我无事也；若有疲劳，因人祥故，我亦无事也。唯有疲劳，因无事祥。好，怎么讲？他就用方便来讲，就是比丘，你刚开始先舍掉人想、春想、春想、人想。春想是什么？它是一个意思，就是欲界。人想是什么？凡夫想，然后欲界，慢慢一个一个舍离。就是说，你现在想到无事想，无事想，因为它现在是用比喻的。比喻的时候，你先舍离春想、人想，因为有人有春，就是具有欲界的东西。当你无事想，就是舍离欲界，乃至连无事的时候，因为这个在《毗婆沙论》里面就有解释这个，那无事想就好像心很寂静，你可以方便讲，就好像二禅里面的是吧？因为《毗婆沙论》就跟他讲，这个无事想有点像二禅，因为无觉无观，无事没有攀缘，所以他用这个方式来比喻，就是说。比丘，如果你要行空，先舍离那个你现前挂碍的这种欲界的东西。当你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那时候有挂碍吗？有一个你安住的地方，懂吗？他没有叫你马上舍所有，他叫你先舍那个你能舍的，逐步一住，到最后就说你看他这里讲说，唯有疲劳因无事想，就说。我不会再执着春想人想，但我还有一个让我疲劳，就是我挂碍无事想，所以我先舍离欲界的烦恼，到最后到色界。这时候还有没有疲劳？有，色界挂碍，因为我安住它嘛。那到最后呢，连无事想也要死了，所以他就是这种空观，就这样一步一步观其过失，舍离对他的执着，空着的。所以 所以就是说以此法的颠倒处虚妄处的观照，然后舍这个东西，然后进上一层，然后再进上一层舍下一层，进上一层舍下一层，就一直这样。好，若彼中无者，若彼中无者，以此故彼见是空，就是我见不到的，我舍离的，我这个就不再挂碍啊。啊，若彼有余者，彼见真实有啊。阿难，是为行真实空不颠倒也。故此，阿难，彼丘若以多行空者，彼丘莫念人想，莫念无事想，连无事想也舍啊。当念一地想啊，当念地想。彼丘若见此地有高下，就是说，你看啊，我们现在啊，人想春想，但是没有事，但基本上他还是处在这个境界里面。他现在的地想是什么？地想是有说是四禅想，就是毗婆沙论认为这个地想其实就是四禅的意思，就是说我无事想是二禅。好，大家没有深的细，他其实跟你讲的是一种比喻引导。那如果到地想的时候，慢慢舍离对色法了，也就是种种啰哩啰嗦的事情慢慢也没了，啊，连无事想也舍掉了，啊，连那个心里的挂碍的主的话慢慢舍，就是纯地而已。那纯地怎么样？若比有见此地有高下，有蛇具，有棘刺虫，有沙有石，三险深河，彼莫念彼也。若见此地平正如掌，观望处好啊，当朔念彼啊，阿难，犹如牛彼以百丁张啊，即张哈，扎以，就是把它张开来，无咒无说。若见此地哈，有高下，有蛇具，以及刺虫，有沙有石，三险深河，莫念彼也。所以你啊。若见此地平正如掌，观望处好，当朔念彼，彼如是知，空以人想，无事想，唯有不空，唯一地想。这时候变成连地里面众生颠倒心，所以起种种世间境界相，有山河高低。当你慢慢把所有的杂质去掉，挂碍去掉的时候，你会观察出一个例如像地，它不是要观这个地，它就像地一般平正无杂质。因为我不是讲说山河为什么会高低，因为人心高低，因为人心高低才有高山深水啊。那你现在不但观的时候你观出一个平整的地来，那就其他的人啊从而到杂质都不见了，这时候唯有地想。若有疲劳因人想故我无事也，若有疲劳因无事想故我亦无也，唯有疲劳因一地想。好，这个就是慢慢一直上来，他就是从这里，所以我现在观，我不但观察这个，我从这里面舍掉，我先舍离对这个想，因为一下要你全部空，你无所安住。好，那我就先守住这个想，我耗药持想，然后舍离其他低劣之想。当我身心安定的时候，再以更高的想舍现在所安住处想，懂吗？他就提到这个。那一路上就开始下一个就讲说，倒数第二行啊，阿难，彼丘若欲行空者，彼丘莫念无事想，莫念地想，当朔念亦无量空处想，这就是无色界的啊。然后就一路上来，那这个到最后我们看下一页。下一页的倒数第二段啊，谈到无量空处，无量事处，无所有处，乃是他我这里面有讲无想定。这个无想定不是那个色界的无想定，是非想非非想的无想的意思哈。我们看到倒数最后一段哈，彼作是念：我本无想心定，本所行，本所思。若本所行，本所思，我不乐彼，不求彼。我现在安住在非想非想处啊，但我不乐不求彼，不乐彼。你说为什么要进入呢？这像八倍蛇，八倍蛇我们之前谈到，八倍蛇如果你要观那个空倍蛇， 空贝舍就是先入无色界的空处境，然后进去又舍离它。所以其实这个想法，这一段话，这一部经典有点像八贝舍的修法。我入之想，舍之想，入之想，舍之想，贝舍，所以它变成八贝舍，可以成就十禅八律。他入他舍他，入他舍他，所以经论里面谈到，我乐无空无边注定，然后舍空无边注定，被舍对空无边注定的所有心行的支取，叫做空被舍，就空被舍，被你的被，舍你的舍，就空被舍。你看他这里讲，我不乐彼，不求彼，不因助彼，啊，如是知，如是见，亦若心解脱，有若啊。无名漏心解脱，解脱以便知解脱，身已尽，犯事犯行已立，所作已办，不跟受有，是如真。彼如是知，空啊、空亦漏，空有漏，空无名漏，然有不空，维持我身六命六处命存。若有疲劳，因欲漏故，我无是也。若有疲劳，因有漏无名漏故，我亦如是。唯有疲劳，我因此我身六处命存故，啊，我到最后就是说，我进入到了我反思，我现在处在这样的状态里面，我尚有什么东西？这随我所观，我就知道说我已经舍离很多的到无想定了嘛，所以我现在也不安住这个。那我观察，假如我要得到漏尽解脱，我必须要舍离这些。那我观察我现在有哪些还在，哪些不在，还有我有些烦恼就没有，现在唯一烦恼就是我执取有我。这时候他反思，要得这个成就该如是，但我尚有这些，所以他就说，我亦无如是，唯有疲劳是吧，因此我身六处命存故啊。若彼中无者，以此故彼见是空，若彼有余者，彼见真实有啊。阿难，是为行真实空不颠倒也啊。就是说他依这样的因缘，他又连我最后的关键的地方也舍离。所以你看这里提供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他有没有一下要你观很广的？没有。因为以我们的因缘，包括大圣的观法，可以不可以用这种三巧？可以。五重唯识不是这样吗？五重唯识观是不是有这种善巧？有啊，先观什么？观境啊，然后一直观进来嘛。五重唯识不是有这种层次吗？有啊。所以他有没有一下子要你去观那个漫无广泛的，让你心无法放到那么，你的心知见未纯熟，定力未纯熟，觉察力未纯熟，这时要做一切广观，有时候就散的不见掉。所以他就先守住眼前的，圆得住的，舍离的，然后以此因缘增上下一个因缘，就这样。那到最后夜看，也就是说你今天你以此法得此法的时候，有没有执取它？你离开欲界得色界的时候，你会不会执着色界？不会。那你一开始就知道叫三巧。所以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讲吗，我修禅定不是玩弄禅定，我一开始修禅定就知道它就是为了成就我无漏慧而修的，所以我不会在定法里面一直在反复操弄，而不知道向上去，也就是我不会停在这中间。所以一开始我也知道每个阶梯我都踏，但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不会取它，你知道吗？我乐于修禅定让我定力升起，但我不会在这个禅定里面得定的时候生执取心、傲慢之心啊，有所得心，因为你知道那个都是一时因缘成就，不是我所依赖处。所以他你看他在见次而断得这个空，他就用这种方式一步一步来，到最后发觉就是说，我已经成就到回想回想处，但我还有命之执着，我还有种种无明，所以我再舍这个，我这个我舍掉，我唯一疲劳是那个依我安住的那个疲劳，那个六处命逼之处是我遇到，我也真是就这样啊。因为我们时间是比较赶啊，不过大爷多也谈到了啊。那这个其实这里面我上次不是谈到那个舍利弗那个黑瓷比丘啊，这个在毗婆沙论就有提到这个问题啊。好， 他这里面他说你有没有执着障碍，他说那个黑池比丘啊做四年，因为他就跟舍利弗讲说，如是你的他的弟子啊，舍利弗的母亲啊死了以后，他弟子都走了啊，那可是舍利弗说他不乖，就是说他讲他就认为啊，我现在跟你讲的话，舍利弗一定会不乖，说舍利弗的母亲已经死了啊，家里旁边的人也都还俗离开了哈，那我这样讲舍利弗就不安。可是，舍利弗观察我没有影响，乃至后来，问舍利弗你最敬爱是谁？佛陀。那佛陀走你会不会相信？不会，他不，因为他观空，对啊，因为他不取着，所以在我们来讲，一个修道人所产生的身心稳定。他不在意他那种冷，他不是冷酷，因为他也不是故意造作，因为他实际上化解。我不是讲嘛，我们之所以在生死有挂碍，是因为执着生死。如果一个阿罗汉已经超越生死，他见如来的生死，他会以生死见如来生死吗？不会，对不对？他会不会认为佛陀持有真实生死？不会，所以他会不会因为佛陀的生死而有挂碍？不会。他会不会执着说他母亲是这么一个实质的母亲不见了，他也知道母亲的人相众生相是颠倒相，是他不会用这种凡夫见。所以其实圣者在见事情，佛法在见事情，跟我们凡夫在谈不一样。那我们如果不能同处这样的一个佛法，所以我们看到世间人走的时候我们会哀伤哦，所以我常讲说，比如现在有一个人念佛要往生了，现在有人要往生了走了，你会不会有你请问你看到一个人走了，你的心情应该怎么放？哎呀他走了好短命哦，那么可爱的人生他竟然就这样走了，你连你也不认见了，不是吗？因为啊你在跟人家助念的时候带着忧心，哎呀生多好他怎么死的，不是吗？绝大多数跟人家助念也不过就是用凡夫念在助啊，虽然他还讲说哎呀你好往生啊，不过内心里面有点不好，就是死多可怕，如果看到死人好可怕，死不好不好，是我们不是都有都对比心，其实我们不是真的用正念去跟人家助念，不是吗？当然我们不敢要求每个人都能守到那么稳啊，看得那么清楚，可是你看当我们去看到一个人的死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少真正用正确的看生死来为他助念，我们自己本身在面对这个死亡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对比心，我还是好生厌死，对不对？那你这个好生厌死是不是真正认识生死？没有，那你这个正念没有啊，你正念没有又如何助念人呢、啊、因为你带着这个好生厌死去跟这个王者助念，王者就对啊，你都那么喜欢生，我也情绪是蛮喜欢的那你就跟他讲说你要往生，他说你都不去的，你怎么每次都骗我要去？你看你们念完了都赶快溜，都怕看到我这个死人，你们都觉得死不吉祥还是活得好，然后你自己也觉得活得好，那我已经死了我很哀伤，那你叫我往生我就觉得怪怪的，你自己都觉得活得很好，我也觉得活得很好，所以我才哀伤啊，那你叫我往生你看你也放不下，就是吗？所以实际上多少人看得下。好，时间有超过，不过后头有两个地方啊，因为我刚才之前有稍微提过，我们谈那个正果，我再耽搁一两分钟啊，就是我们谈正果最主要是有因有果是相对称的，有机会我们必须要从于这个果的认知啊，建立我们对因行修行的欢喜。所以为什么我特别谈灭的正灭的果，因为谈于修行正灭的果，你因为我们经常讲修行不求感应，错了，修行当然求感应了，那个真实感应智慧感应，唯有更清楚知道佛法功德修行的善法欲才会生，对不对？所以功德的要了解，然后后头我们要谈的是跟大乘法的会通， 这里面有谈到很多跟大乘法其实味道都一致的，所以这个之前也大家也听过。那因为时间也算用尽力而为啦，因缘如是，我们就随缘随喜哈。那希望大家不是听完就算了啊。有些我如果讲的不彻底，或是因为时间有时候在赶啊，讲的用词不当、举例不当的地方，希望大家依法圣解啦啊，不要太在乎这些我的不圆满的地方啊，大家能依法受用，我觉得这个才是我所期待的。也希望因为你们受用，我才有功德啦，对不对？好，那祝福大家福慧增长啊。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法师，前面您刚开始讲那个“择择择”是“择子”的意思吗？
不是，选择的“择”。
哦，选择的“择”。
择择择择。
哎，法师，那个六处存是指什么呀？就是
六处不是里面有写
六处命存啊？
对，命存在，它就是有我安住处，我靠六处存我命存在嘛。哦，
好的，好的，
好，这样。